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二十节，亚撒龙对亚西多福说，你们显然不是对亚西多福一个人讲，是对他的智囊团讲的，你们，但是显然亚撒龙最看重亚西多福，所以对亚西多福说，其他人陪衬。各位，这个我们在现在也常讲，有 think tank 啊，智库啊，陈水扁总统身边有没有智库？问策有没有人？李登辉旁边有没有人？蒋总统旁边有没有人？毛泽东旁边智库是谁？江泽民旁边智库是谁？这常常都是一些知识分子，但有些当然是不成气候，有些就是问政很好，对，你问他，他给你一个很好答案。那在历史古今中外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王身边如果有这样，通常是宰相，他能够给王一个建议，那这个事业就成功了。事实上在现在，不要说君王了，公司也是一样，你到最高阶层了，根本你不要做什么事了，重要就是你会不会用人，你会不会选两个总经理或者执行长，你用对人了，你天天去吃喝玩乐吧。古今中外都是这样。他现在就要找亚西多福，你聪明啊，来出个主意，我们怎样行才好。亚西多福对亚撒龙说，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，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。于是啊，我们先看这段，这段啊讲得太简洁了，这段也真的是因为非常简洁，所以我们不一定能看得懂，我说明一下。进了耶路撒冷，大卫已经逃走了，而且不少的人跟着大卫逃走。那么现在这个亚撒龙需要一件事，就是当然就是我位置要坐稳嘛，我位置要坐稳，位置要坐稳，当然要消灭大卫，这是亚撒龙大家不太好意思讲，因为到底是自己的爸爸。另外一个，怎么叫百姓都归向我？百姓归向他是有归向他，有个理由，就是他曾经在城门口这个说一些话，让百姓愿意倾向他。但是现在呢，好像还不够。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情形：他进了耶路撒冷，他可能发现整个的民心呢，对他来讲也是举棋不定，或者说呢，民心还没有完全坚定的归向他。这理由非常简单，各位你们不太懂政治，所以就要说明一下哈。现在亚撒龙要人跟随他，包括跟随他去打大卫。各位，你跟不跟？你跟不跟亚撒龙去打大卫？我想多数人不会跟的。为什么？大家都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大卫非常爱亚撒龙，亚撒龙不一定爱大卫，可能根本不爱，但是大卫可是真是爱亚撒龙啊。亚撒龙不在的时候，他是天天想他。后面我们也知道，当亚撒龙死的时候，大卫哭得多难过。大卫非常爱亚撒龙，那么大卫很爱亚撒龙，亚撒龙又不一定打得过大卫，那么大卫爱亚撒龙有没有一个可能？你们不懂政治可能不去想他，懂政治人就会想到这一点。有没有可能大卫跟亚撒龙会和好？非常有可能啊。上一次亚撒龙杀了暗嫩，后来不是跟大卫和好了吗？这一次造反啊，后来双方谈判又和了嘛。那我们在古今中外这一类的事情也太多了。那么昨天是仇人，今天是朋友啊。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一下这个跟这个远交，那个跟那个进攻结盟啊。大卫这么爱亚撒龙，你今天跟着亚撒龙去打大卫，明天他们两个和好了啊，又和好了， 那大卫不是会把当年跟随亚撒龙那批人就惨了，好小子，你当年跟我儿子杀我，我儿子我可以原谅，你们我可不能原谅。所以百姓要跟亚撒龙需要有一个确定的事，就是我们在跟人现在是选举的，没太多关系啊，跟党那是投机啊，这个跟对了就是荣华富贵，跟错了就是死亡啊。要不要跟亚撒龙？不要跟哦，跟了过两天他跟他老爸和好了，那牺牲品又是我们了，那大卫又做王了，那我们不是忠贞有问题吗？那么亚撒龙的意思说，我怎么样让百姓能够坚定的跟随我，包括坚定的我跟随我去杀我老爸，他们需要确定一件事，怎么样让他们坚定的跟随我。亚西多福一石两鸟，一个报自己的仇，一个让亚撒龙的地位更坚固。你去跟你老爸的飞兵睡觉，而且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，这样你做一件事情是任何一个父亲不会允许的，你父亲会活死了，这小子居然上我的床，那你父亲跟你一定势不两立，跟你势不两立也就是说你父亲跟你绝不会和好，不会和好，那这些跟随你的人就会更坚定了，因为没有这个顾忌了，不会杀你爸爸杀了半天，结果你跟你爸好了，结果我们当年杀你爸爸都惨了，这次杀就一定要杀死为止。你做一件事让你爸爸非常愤怒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跟你爸不会和好，这样跟随你的人就会更坚定。这个话讲的没有错，就是大卫跟亚撒龙绝不会和好，当然亚西多福还是不知道大卫还是那么爱亚撒龙。立刻亚撒龙就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飞兵亲近。各位，亚撒龙跟他爸爸的飞兵睡觉的地方在哪里？就在大卫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看到拔示巴动一念的地方，人种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很恐怖啊！如果大卫看到拔示巴洗澡的时候动一念的时候，想到他如果继续犯下罪的时候，他所站的地方，他儿子会跟他飞兵睡觉，我想他还不敢了。二十三节，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，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。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，都是这样，就是如有神助啊。这个主意，他出的两个主意，第一个主意亚撒龙听了，而且成了。百姓一定更坚决地跟随亚撒龙，因为想到亚撒龙做这种事，他跟他老爸绝不会和好，我们就跟定他了。然后亚西多福没有再被问，他主动地讲。十七章第一节，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，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追上他，使他惊惶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，我就单杀王一人，使众民都归顺你。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，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，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。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。你看到两件事，一个亚西多福的恨，一个亚西多福的智，他的智慧和他的恨。先讲他的智慧，他真是聪明。各位，我们看这个中外历史啊，都是一样，我们看不一定看得懂，我们也看不一定知道怎么样来效法是最对的。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叫你快，有的时候人家叫你慢。亚西多福这时候是要快。罗马有个将军，后来英国社会主义废边社就取他的名字，就是慢，什么事用拖用慢，最后那个将军罗马将军就把汉尼拔拖垮了。那么但这个时候要的不是慢，是要快。亚西多福讲得很对，我今天就去追，今天就追大卫，刚刚进城，刚刚这个楼台才搭好，我要去追他。他趁他现在疲倦了， 这个丧家之犬还没站稳呢，我就忽然追上他，那他惊慌，百姓都会逃跑。这个政策是对的，追大卫一定要快。你看以前扫罗追，每次都差一步，就跟那个共产党，我们五次围剿的时候，每次都差一步就被他溜掉了，一溜掉就越来越伟大不掉了。快追，政策绝对正确。然后他的狠，他的恨，我单杀一个人，我只杀大卫。这里面单杀一个人也充满了智慧，不要让国内继续的分裂嘛！啊，继续你杀我杀你，这个本来是只有便雅悯人跟犹大支派有冲突，现在犹大支派又有父子之间冲突，那冲突太大了。杀一个人，尽量不要扩大打击面，这是聪明，但是也显出亚西多福多么恨大卫。我要早一点杀掉他。我只要杀他一个人，所有这场战争我只要杀他一个人，他是要报他孙女的仇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心中怀恨到最后死的是你自己。哦，大卫快要完蛋了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建议，太棒了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们也只能说上帝勾了一下亚沙龙的一条筋，脑筋。亚沙龙说要招亚基人户塞来，我们也要听他怎么说，怎样说。不应该找户塞的嘛？你找户塞，哎，哪些地方有女人可以玩啊？那找户塞。哎，哪些地方有好吃的东西？那找户塞。哎，哪些地方东西可以赌博？哪些是什么吃喝玩乐？找户塞。打仗是干嘛找他嘞？但是亚沙龙想，哎，这我老爸的这个身边的弄臣。问问总是好嘛，多问一个嘛 ，second opinion， 这一 second 他就死掉了。户塞到了亚沙龙面前，亚沙龙向他说：“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，我们照着他的话行，可以不可以？若不可以，你就说吧。”我想户塞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来了。他知道，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都不知道亚西多福的计策是多么的对。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户塞知道，所以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弄臣，跟大卫玩玩而已，他实在也有头脑。哦，户塞对亚沙龙说：“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。”不对，哎，大家一定，亚西多福也很不高兴了。你怎么会说我？我是问人跟问我跟问神一样，哎，有如神助，哎。户塞赶快就说了。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，现在他们心里恼怒，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。这在讲什么？这在先打击跟随亚沙龙人的士气。你跟你老爸去打仗，现在他最火，丢了崽子的母熊，这我们今天多少还知道一点，那个时候人更知道，那是最愤怒的时候哈。最火，那因此什么？最火的时候你就不要以身试法，这时候不要去，这时候不要去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就是让你知道敌人多强大，先不要急着去，不要急着去。然后你父亲是个战士，必不和民一同住宿，他现今或藏在坑中，或在别处。哎，你老爸精明的不得了，他现在又火又精。他可能躲起来，你记不记得扫罗追他的时候一下就不见了，躲在洞里，你不要也上厕所，结果被你老爸一刀砍死哦。扫罗就差点被砍死了。如果我们去追他抓他，还没抓到他，因为他藏得很棒，有人被杀掉了，我们追他有人被杀掉，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名被杀了。这个第一仗第一分就输掉了，谁有人胆大如狮子，他的心也必消化，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，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。再一次把追大卫而且立刻去追的危险艰难讲得深 讲得非常生动，而且很合理啊。对哦，啊，凶得不得了。其实大卫今天跟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前大卫不一样哎，那时候真的个个都很英勇哎，现在是廉颇老矣啊，还能不能那样逃都不知道了。啊，但是扫罗去追他，抓不到，这大家都知道的事。连扫罗都抓不到，你还少不更事，你还没做过王，你抓得到他吗？你抓不到他，他可是不会像对扫罗一样饶了你哦。你们中间有人被杀，这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大家心都化掉了，没有人会跟你了。哎，这一讲，我想那个兴奋，亚撒兴奋啊，我们要快快去追，停下来了，哎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十一节，依我之计啊，要怎么胜过你爸爸嘞？这个要慢一点，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聚集到你这里来，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。这一个呢，当然目的都是要他慢，但是说的方式怎么样让亚撒龙的心被挑动呢？就是一个给他安全感，我们从但到别示巴拿所有的人都来了，那没什么好怕了，人多嘛。第二个呢，他在捧亚撒龙，你现在是从但到别示巴像海边的沙那样的人都来跟随你，你也是非常英武的率领所有的人亲自出战，你有这么多的勇士，这么多人跟着你，你又是领头的人，这让亚撒龙有一点自傲，跟那个又是跟那些少不更事的人，跟那个罗波安的建议一样，你很神，你很勇，你很了不起。十二节，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，就下到他那里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。这我们今天都不太知道露水下地是什么，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点，现在因为气候改变大概就比较少了。这个露水下地啊，那个基甸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嘛，意思就是我想可能差不多是无孔不入吧，就是会很多，因为露水也是滋润，在以色列那里居然多到可以滋润露水下地，连他跟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，我们通通都把它消灭掉。他如果进了哪一座城啊，这个又是要煽起这个亚撒龙狂妄的心啊。进了哪一座城，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座城拉到河里去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。你看这是多神勇啊，一个城被我们拉到河里去了，一个小石头都不剩下。不要急，让你的鹦鹉带着全民，统帅全民，把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的消灭爸爸。亚撒龙少不更事，捧两句，有道理。十四节，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，雅基人户塞的计谋比雅西多福的计谋更好。各位记得我们讲过的，大卫犯罪不是淫乱，不是贪婪，不是凶狠而已，大卫犯罪是藐视耶和华，因为每件事都跟上帝有关。现在雅西多福的计谋被破坏，因为耶和华要这样做。户塞也许也很聪明，但是上帝用了户塞的智慧，要降祸于亚撒龙。好，户塞一讲完这个亚撒龙一听，意思就是说不要派人马上去追，现在要通知全以色列人来集合到这里，就是慢下来了。户塞可是一秒钟都没耽误，马上送情报过去。十五节，户塞对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说，亚西多福为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，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，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，勿要过河，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。事实上亚西多福计谋是对的，如果今天你们急追，王一定死，全部都死，根本站不稳脚步。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引罗杰那里等候，不敢进城，恐怕被人看见， 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，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。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，就去告诉亚撒龙，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个人家里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，他们就下到井里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，那个时候也有情报站，那个时候也有我们中国的保甲法，一家知情，一家犯错，其他八家知情不报，连坐，也有这样。一个童子看见了马上告，这个到现在中国大陆还有哦，很厉害啊！他们防 SARS 的时候也是这样哦。我听说了，他们妈妈如果爸妈居家隔离，老师要小孩子报告，他们有没有回来跟老师讲爸妈是不是在家里居家隔离，很厉害。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危急。你说干嘛这么危急的要告诉大卫？因为亚撒龙不是省油灯，他可能想一想又觉得，诶，还是亚西多福计策好哦，他可能改变的哦，他要赶快争取时间，大卫务必要先逃掉，所以他赶快报告。那这个报告很显然，亚撒龙对这个约拿丹啊、亚西马斯啊，也不是信任的，也有人监视。有一个使女出来报告，还有一个小孩看见了，然后马上这个话就传到亚撒龙那边去。他们童子看到他们去告诉亚撒龙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也知道这个行迹暴露了，赶快就躲啊。19节，那家的妇人，这有点像拉合的事情了哈，用盖盖上井口，又在上头铺上碎麦，事就没有泄露。亚撒龙的仆人来到那家，问妇人说，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？夫人说，他们过了河了，仆人找他们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跟那群人追那两个探子情形差不多。他们走后，二人从井里上来，去报告大卫王说，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，你们务要起来，快快过河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了约旦河，到了天亮，无一人不过约旦河。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就背上驴归回本城，到了家留下遗联，便吊死了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很悲哀。第一个，他很聪明，他的计策不被采纳，他就知道完蛋了，他活着也没意思，他活着只有一个心，要报仇啊，报孙女的仇，现在死了，他上吊。圣经里自杀死的有几个？扫罗是自杀死的，亚西多福自杀死的，卖耶稣的犹大自杀死的，有一个王新利是自杀死的，参孙也可以算是自杀死的。这是一个愤怒的老人，造反有理，造反也无理，有理你向神申冤吧，无理恨总是不对的。好，24节，大卫到了马哈念，亚撒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也都过了约旦河，你看也还算蛮快的。亚撒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，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，以特拉的儿子，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，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啊。这一段我们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哈，就我说过，这个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姐，希鲁雅的儿子就是约押，这些人呢是大卫的元帅和他的勇士。这个亚玛撒呢，亚玛撒呢是一个以实玛利人，但是他跟大卫也有亲戚关系，他的妈妈就是亚比该，也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姐姐嘛，所以这个人亚玛撒也是他的这个亲戚。亚玛撒后来是死掉了哈，为什么大卫要用亚玛撒呢？当然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用亚玛撒，我猜有一个理由。为什么不用约押？ 因为你记得约押是把亚撒龙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他如果是带回耶路撒冷的人，恐怕约押跟亚撒龙的感情很好，我想他大概不太敢用，不太敢用。那不太敢用约押，这样的推测对不对哈？不晓得。亚玛撒是一个勇士，你在历代志上第12章16节哈，亚玛撒很早有跟随过他，有历代志上12章16节，便雅悯人出到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，大卫说：“你们是不是真的来投奔于我，还是要把我出卖？”那么18节，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，他就说：“大卫啊，我们是归于你的，耶西的儿子啊，我们是帮助你的，愿你平平安安，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神帮助你。”大卫就收留他们，立他们做军长。所以亚玛撒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但是他的能力实在我想也不如约押哈。跟约押来讲，应该也有这个表兄弟的关系了。第27节，大卫到了马哈念，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，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，激烈的罗基林人巴西来，带着下面这许许多的东西啊给大卫，这些人都是雪中送炭的哈。那送给他们吃，然后说他们在旷野一定是疲倦了哈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